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是7365千赫。41米，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市民和家庭是参加抗议活动，中国驻港部队高官声言要打击邪恶的分裂势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9月可能是不会与中国是举行贸易谈判。
They would like to make a deal. I'm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Maybe we'll see what happens. Right now,
特朗普说中国是想要有协议，但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会拭目以待，而他们看看是不是会在9月继续展开会谈。另外，北韩在两星期内第五次发射弹道导弹。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请先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虽然香港政府只是被一个游行示威活动办法的活动是批出了许可证，拒绝了其他游行活动的申请，但是香港的民主示威游行仍然持续第十个周末。周末的抗议集会提前开始，活动人士决定从星期五开始在机场举行为期3日的示威活动，星期六就有全市范围的抗议活动。很多家庭，其中很多人是带着婴儿车，星期六参加了守护孩子未来的集会和游行。这是唯一一次获得香港政府许可证的示威的活动。抗议者分发了一份儿童字母表的宣传册， A 代表愤怒， D 代表示威， P 是代表抗议。有抗议者和他3岁的侄女是参加了示威，他对法新社表示他们必须是要话给一些小孩听香港的现况，教育他们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中国声称香港的抗议活动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但除了一些西方政治家是支持示威游行所 发表的声明之外，还没有拿出其他的证据。而是伦敦东方与非洲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生对美联社记者说，香港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不能够允许抗议者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者不受惩罚感是污损他们权威的象征，但是也都不想进行军事镇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政委陈亚丁星期五声言要打击邪恶的分裂势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陈亚丁在一场军营献血的活动上表示，驻港部队将会延续他们的传统，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并且决心打击邪恶的分裂势力。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一直在积极参与慈善活动，以加强与香港同胞的血肉联系。上个星期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的部队司令陈道祥警告说，香港发生一系列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是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他说，解放军驻港部队不会容忍暴力冲突，并且表示军队决心捍卫中国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他还没有准备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并且暗示下一轮的谈判可能不会如期在9月初举行，这个令到外界更加怀疑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
They would like to make a deal. I'm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Maybe we'll see what happens. Right now,
特朗普说中国想是有协议，但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他们是将会拭目以待，而是会看看是不是会在9月继续展开会谈。特朗普的言论是为美中贸易谈判人员下一次的会面是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星期三说，他预计下一轮谈判将会在9月如期举行。特朗普上个星期表示，他将会在9月1号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 这个加大了他和中国贸易战的赌注。中国是未就九月会谈明确表态，在特朗普政府声言要对中国加征关税，并且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之后，中国前商务部负责对外贸易的副部长魏建国在星期三表示，下一轮面对面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渺茫。放松对华为转让美国技术的限制一直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焦点之一。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外对记者说，政府不会向美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同华为做生意。特朗普还将华为的命运同贸易谈判的前景直接联系起来。他说，美国不同华为做生意，这个不意味着他们是达成贸易协定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同意，但他们不会同华为做生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暗示，下一轮贸易谈判可能不会如期在九月初举行。随着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和制裁升级，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是更为暗淡。美国财政部东亚事务办公室前主任、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西格尔对美国之音说，双方都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以避免形势是进一步升级，但是升级措施是由上而下，这个令到情况是变得更为复杂，信任已经受到侵蚀，目前还不清楚总统或者主席是不是相信对方是在这里真诚谈判，如果试图降温，就需要精心安排一种双方都能够挽回面子的方式。但是美中两国元首都似乎是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特朗普都难以从自己的立场上面是让步。北韩在他们的东海岸向海中是发射了更多的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在两星期多以来的时间里面进行的第五次这样的试射。就在北韩星期六发射导弹的几个钟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收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另一封很漂亮的信，他重申他不担心平壤的导弹试验。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话，南韩同美国情报官员话，北韩呢次试射嘅导弹当中，似乎有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声明话，呢一啲导弹从北韩东部嘅咸兴地区附近发射，飞行距离约400公里，飞行高度系48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持续遍地开花，不同界别的人士星期六在各区分别发声，有家长带同子女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守护孩子未来的集会，要求港府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有家长说，不认同特首林郑月娥指过去两个月的反送中游行示威影响香港的经济，他们会继续支持反送中运动，直至香港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另外有大批市民无惧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继续在大埔游行，有示威者在游行后是分散到大围、大埔、沙田等地区堵路示威。晚上七点左右，警方在大围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多区爆发警民冲突。我们是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地区记者汤文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守护孩子集会和大埔反送中游行的最新的情况。汤文你好，请你讲一下就是今日8月10号大埔反送中游行的最新情况，今次呢还有就是其他区域的警民冲突的情况。
咁由网民发起嘅810大埔让民意走出连龙隧道游行，被警方以公共安全为理由发出反对通知书，申请人其后提出上诉，即使配合警方更改游行路线同埋时间，甚至咧改为喺大埔运动场外面兜圈游行，依然咧都系被警方拒绝申请噶，上诉被驳回，申请人咧最终就宣布取消星期六嘅游行。不过咧仍然有大批嘅市民自发按照原先申请嘅游行路线上街散步，大批市民在下午两点开始就在太和港铁站附近的大埔头巴士总站汇合，下午三点左右一起上街散步，沿路高呼口号的。那听下上街市民高呼口号是讲的什么？而 行街的市民下午四点左右就到达了南运路的交界，大批警方的防暴警察已经在大埔警署前面的路口筑起防线，不给上街的示威者和市民接近大埔警署的。而其后示威者就在防暴警察的防线超过50米之外筑起了示威者的防线，直至到夜晚八点左右双方对峙，但是就没有发生冲突。不过有示威者在傍晚六点左右就以游击的方式转移到大围沙田新城市广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入口和尖沙咀警署等的地方是进行堵路示威。警方就在大围和尖沙咀警署外多次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尖沙咀警署外的防暴警察更加一度举起橙旗警告示威者不散去的话，警方是会开枪驱散的。刘宇玲。
是的 Torwin， 那参与今日大埔反送中游行的人士有什么诉求呢？
是的，由于咧系810大埔让民意走出莲龙隧道反送中游行咧，系俾警方咧系发出咗反对通知书，所以星期六上街嘅市民咧都表示佢哋只系自发咁样上街散步，只系一齐散。只不過咧，係一齊散步嘅人咧，係比平時多咁樣嘅。咁而喺原定嘅遊行路線起點大埔頭巴士總站附近，派發自制嘅花茶嘅大埔居民豬油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而家咧好多香港人咧，近來都係因為咧係有失眠啊、壓力大啊、血壓高等嘅問題，佢同埋一班義工咧就自發咁樣出錢出力喺大埔區咧向市民派發自制嘅花茶，希望可以替香港人減壓，尤其係舒緩咧吸入太多催淚煙的後遺症。咁豬油包又強調，今日出嚟上街咧，係要求香港政府回應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佢話咧，政府一日唔回應，佢都會繼續支持反送中運動噶。聽下豬油包點樣講。
主要都是政府對我們市民所有的五大訴求都不抽不睬啦，咁就算他出嚟開幾多次記者會都好啦，咁佢都係冇回應過我哋任何訴求嘅。咁最簡單的就是撤回嗰條反修例嘅條例啦，咁佢依然都係冇做到。咁我唔知佢而家究竟做緊啲乜嘢？你派咁多防暴警察出嚟對我哋嘅市民做嘅嘢真係好大傷害。咁我哋冇嚟就咁完，即係去走咗嘅，因為你真係做咗好多傷害我哋市民嘅嘢。
系啦 ，Torwin 咁大批家长嘅星期六咧就喺爱丁堡广场参与守护孩子未来嘅集会，咁请你讲下大会发表嘅集会宣言啦。
是咁，守护孩子未来集会宣言就表示，过去两个几月以嚟，香港市民一直系无畏无惧，挺身守护佢哋嘅权利。但是政府不单止是漠视市民的诉求，更加是不断透过警方滥用暴力，甚至是以黑社会的暴力打压市民表达意见的权利，以致是大家是无论是落街啦，经过楼下翻屋企的自由都受到一些影响的。而上两个星期就听到有小朋友都要吃催泪烟，又有妈妈吃了催泪烟之后周围求助，问下还可不可以喂人奶，实在这些情况都是令人痛心的。而香港政府每日都举行记者会，只是懂得对自身闻过识非拒绝道歉，更加是将提出问题的人抹黑打压。面对这样颠倒黑白的政府，市民父母怎样教导自己的仔女去明辨是非，勇于认错。宣言又表示，今日集会之前收到有家长问带同子女参加游行还安不安全，同一时间他们又想到底他们有没有给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去认识社会表达心声的自由和权利，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而宣言又表示，最后集会发起人是决定无惧白色恐怖，今日一起走出来守护孩子的未来。宣言表示，今日集会主题是守护孩子未来，举办这个集会是要告诉大家听，孩子的未来是要有希望的。那听下集会人士高呼口号啊。
家长加油，守护香港，
守护香港，
守护孩子，
守护孩子，
守护香港，
守护香港，
守护孩子，
守护孩子。
政府好懒惰，
政府好懒惰。
咁宣言又表示，希望細路仔長大之後嘅香港係每個人都可以按自己嘅價值持守任何嘅政治立場，可以出版任何嘅書，上任何嘅網，可以一人一票選佢哋心儀嘅政治領袖。佢哋任何一個人亦都可以有權利被選舉為政治領袖，可以無所顧慮咁樣參與任何嘅遊行集會。然後宣言又表示，佢哋每一個人，不论贫富，不论性别种族，都可以平等咁样一齐构建佢哋心目中理想嘅香港。虽然又表示呢、这个其实只系一个非常卑微嘅渴求，亦都系每个父母最坚实嘅渴求嚟噶。阿刘宇玲，
咁参与集会嘅家长希望为仔女争取点样嘅未来呢？
系咁。同埋太太拜同三個係兩至到十歲嘅仔女參與守護孩子未來集會嘅香港市民江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集會係希望係因為覺得咧年輕嘅抗爭者並唔係想用暴力去抗爭，就算七一衝擊立法會都係破壞一啲物件，但係特首林鄭月娥嘅政府係破壞香港嘅制度，佢認為制度嘅破壞對香港嘅未來影響更加大。江先生又認為美中貿易疫战持续才是影响香港经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很多在中国设厂的港商都转移生产线，两个几月的反送中运动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应该没那么快反映出来，他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只是转移视线。江先生又说，希望守护香港给他的仔女的将来仍然有集会和言论自由的。听下江先生怎么说。
遊行啊，集會嘅自由啦，言論自由啦，啊，同埋即係佢哋表達意見咧，係即係佢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咯，唔係話真係政府話乜就乜咯。同埋我想佢哋認清個真相係啲咩咯，因為成日即係俾一啲媒體咧，香港有啲即係例如即係 CCTVB 嗰類啦，即係誤導咗好多人啊。我想小朋友佢都即係喺。好多方面咧，各方面咧睇清楚究竟而家其实我哋嘅社会发生啲咩事咯。
系汤云啊，咁对于特首林郑月娥系持续超过两个月嘅反送中运动影响香港嘅经济，呼吁和平示威嘅香港人唔好支持示威者冲击，咁香港家长有咩睇法呢？
在咁样带同九岁嘅女参与守护孩子未来集会嘅金融从业人员刘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支持年轻人争取自治甚至香港独立，佢认为香港独立都唔会影响本身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噶。听下刘小姐点样讲。
就算同中国分裂咧，香港仍然都会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咯。但系香港冇大陆冇咗香港，中国冇咗香港咧，就會係一個，只不過係一個大國家啦，就好似蘇聯啊、印度都係一個好大嘅國家，但係冇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佢嘅發展同埋進步都會慢好多咯。
係咁，劉小姐又話唔認同特首林鄭月娥講持續超過兩個月嘅反送中運動影響香港嘅經濟，佢認為香港人享有嘅言論集會自由反而受到國際社會尊重，冇影響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㗎。再聽下劉小姐點樣講。
咁蘇花見到好多國際金融機構都完全冇對香港失去信心咯，佢哋會覺得有遊行示威咧，先至係表現到香港係一個自由同埋有人權嘅城市咯。咁所以反而我身邊啲朋友最驚嘅咧係黑社會同埋警察嘅暴力咯。这个反而是令大家最担心或者是真的会想想会不会离开香港的问题，反而游行示威不是一个问题了。
汤云，香港警方近日对多个反送中游行的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警方连日嚟不断咁样收紧反送中运动嘅游行集会申请，继7月27号嘅元朗、7月28号嘅上环游行、8月4号嘅港岛游行、8月10号嘅大埔同埋黄大仙游行集会被警方禁止之后， 由网民发起的星期日，即是8月11号港岛东大游行，也都被警方发出了反对通知书，同时禁止在北角警署附近的渣华道游乐场公园的集会，即是准许在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举行集会。而据港岛东游行的反对通知书显示，警方以基于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理由，反对原定由维园游行到北角警署附近的渣华道游乐场公园的公众游行，和禁止在终点举行集会。而8月11号当日原定举行的深水埗游行，同样都被警方在星期五发出了反对通知书，禁止在任何地点的游行或者集会。加上8月3号的旺角再游行，原定路线最初被警方发出了反对通知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宗反送中的游行被警方反对，不过仍然是有大批市民以不同的方式是自发上街表达诉求的。而星期日的维园集会之后，会不会再有示威者以游击的方式到各区堵路示威，以及近日盛传有中国大陆的福建帮大批人士来香港，可能在北角重演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和反送中示威者的恐怖袭击，引起了香港各界高度关注。有北角的居民早于星期五晚已经买定粮食在屋企，避免星期日出街的了。刘耀玲，
好，谢谢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为了更好地保护美国联邦机构不被中国政府监控，美国国会去年通过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联邦机构购买和使用中国生产的监控的设备。但随着禁令截止日期8月13号的即将到来，美国联邦政府网络当中被发现仍然有中国生产的监控设备，而且全部拆除几乎是不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美国信息技术安全公司 Foscott 发现，截至今年7月23号，至少有1740个由中国监控设备商海康威视和大华制造的监控摄像头进入美国政府网络。Foscott 受美国一些联邦机构雇佣，专门鉴定哪一些监控系统是用了中国的产品。Foscott 的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特朗普总统去年8月13号签署国会通过的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案的一个修正案禁止美国联邦机构购买和使用中国生产的监控设备。修正案特别提到浙江大华以及海康威视。联邦机构有一年的时间拆除和更换这些设备。美国官员担心中国政府在这两家公司的角色，他们担心如果使用这两家公司的监控设备，美国无异于向中国政府打开监控美国事务的后门。中国政府持有海康威视 42% 的股份，浙江大华的摄录机则被发现装有秘密后门，可以被未授权人员借此向中国发送信息。不过大华表示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提出相关修正案的共和党众议员维基哈茨勒尔曾经说，中国公司出售的视频监控和安全设备暴露了美国政府的重大弱点，而除了这些摄像头将确保中国不会在美国联邦政府内部创建一个视频监控网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技术政策项目副主任威廉卡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有这样的担心并不过分。他说，我们知道这些生产照相机的中国公司是听命于中国政府，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我是不是相信在美国安装的海康威视生产的相机每日都被用来为中国监控？当然不是。我是不是相信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这个真的会是个问题？绝对是。但是 Foscott 发现，截止日临近，至少有数千个相关监控设备仍然使用，而且大部分或者无法在8月13号的截止日期前按时拆除。彭博通讯社引述 Foscott 公司负责政府事务的副总裁海瑟林·戈隆伯格的话表示，实际的数字可能更大，因为只有一小部分美国政府机构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哪一种摄像头。 卡特话：从联邦机构完全移除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好难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好多政府机关并不能够确认有几多监控设备同他们的网络相连。第二，因为错综复杂的供应链，联邦机构好难识别哪一些相机来自中国。几年前，美国国土安全局曾经要求所有美国联邦机构找到每一个监控设备，以确保系统的安全。但是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2018年的一份报告，截至去年12月，只有35%的机构完成这项任务。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17日的报道，在截止日临近前，美军军营里面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监控设备的身影。在科罗拉多的彼得森空军基地，美军太空司令部和北美空防司令部所在地仍然可以看到海康威视生产的监控相机。彼得森基地2016年购买了价值$112,000的海康威视设备。彼得森基地发言人说，这些相机并没有安装在基地的安全和秘密地点，亦冇同互联网同空军网络相连。报道话，位于佛罗里达奥兰多嘅海军研究基地喺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公布后，仲购买咗价值$4,000嘅海康威视产品。为咗实施2019财政年国防授权法中有关某啲通讯同视频监控服务或者设备嘅禁令，8月7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一项过渡规定，禁止联邦机构直接购买嚟自包括华为在内嘅5家中国企业的通讯、视频监控设备或者服务。这5家公司中亦包括海康威视和大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日前成立台湾民众党之后，该党对于台湾政坛和明年总统大选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引发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亦都就此进行了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支持独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8月7日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41%的民众支持台北市长柯文哲成立台湾民众党，不支持的则是46.8%。这份调查还指出，2020的立委选举30.5%会投票给民进党，至于国民党是27.2%，台湾民众党15.5%，时代力量4.7%。台湾制宪基金会执行长林怡正表示，台湾民众成立的当日亦将是其泡沫化的开始，因为该党将是柯文哲一人党，至于立法委员的选举亦将一直难求。
他成立的目的就是为柯文哲保持政治温度，寻求政治出路，仅此而已。
林怡正说，他成立的目的就是为柯文哲保持政治温度，寻求政治出路，仅此而已。林怡正还说，目前各界相当关注柯文哲是否将与台湾首富郭台铭合作，亦或者郭台铭将与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搭档竞选总统。事实上，不管哪一种的组合都将由北京拍板，唯一目标就是拉下蔡英文。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台湾民众党的主力将放在争取政党票的不分区立委上，由于政党最多能够提名34席不分区立委，柯文哲透露将会全数提满。另一方面，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8月8日星期四公布的民调指出，有关2020不分区立委政党票，国民党以38.5%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的25.6%，以及时代力量的3.2%与台湾民众党的2.5%。这一份民调还显示，在区域立委选举方面，国民党以34.6%领先民进党的22.1%，以及时代力量的0.9%与台湾民众党的0.7%。针对政党支持度，相关民调结果是国民党获得33.8%，位居第一，领先民进党的23.3%，以及时代力量的7.7%，与台湾民众党的5%。新时代智库总召集人苏俊强表示，虽然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没有特别的亮点，却已经冲击到台湾南绿两大阵营的选情。
那立法院的生态也会产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三党不过半的这样的一个立法院的生态啊，我想应该是可以预见。
苏俊强话：立法院嘅生态亦都会产生一啲结构性嘅变化。三党不过半嘅立法院生态，佢谂应该系可以预见。苏俊强仲指出，历次嘅选举结果都显示，团结嘅阵营一定赢过分裂嘅另一方。如果郭台铭与柯文哲合作，国民党将提前打包。不管郭台铭有没有选上总统，柯文哲亦都将是赢家。不过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认为，台湾民众党的爆发力不如预期，支持度只落在老四的位置，与国民党及民进党差距颇大，亦略逊时代力量。庞建国教授指出，虽然柯文哲的光环没办法转移到台湾民众党的身上，至于这个政党对于柯文哲的声势是加法还是减分，仍然有待观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你们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集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九月美中贸易谈判或者是取消，并且是不会和华为交易。中国工业生产者速厂的价格指数三年来是首次下降，中国经济面临紧缩的风险。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人民币破7接近长期平均值。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原定九月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率团来到华盛顿进行第13轮美中贸易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9号表示，这次的会谈是可能取消，而他同时就说美国不会和华为做生意。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蓝草坪上对记者说，中国很想要达成贸易协定，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很恶劣，很多公司正在撤离中国，不过他还没有准备好要达成协议。他说他们是将汇率是拉回来，他们是很迅速地拉回来，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是操纵汇率，这个叫做货币操纵，而已经是发生了，而且以及是正在发生。美国是有公开的对话，他们会看看是不是保留九月的谈判，如果他们是保留谈判，那是很好，取消谈判也很好。原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9月初要率团来到华盛顿进行第13轮美中贸易谈判，不过在上海举办的第12轮贸易谈判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剩下的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了 10% 的关税，8月5号更将中国是列为汇率操纵国。特朗普的话中暗示9月的贸易谈判可能不会发生，现场记者进一步追问是不是将会取消9月的贸易谈判，特朗普回答说可能，他们要再看看现在谈判安排在9月是不是要取消谈判，他们要再看看，就像他所说的，美国的民众并未有在支付那几十亿入来的关税，他是给了农场主160亿美元，因为中国针对他们，给农场主的补贴只是他们是美国收到关税的一小部分，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中国所做的事情而受到伤害。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三年来首次同比下跌，引发有关中国可能出现是通货紧缩的忧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发布的官方统计，同去年同期相比，中国今年7月的生产价格指数下跌 0.3%， 这个比此前经济家是预计的 0.1% 的幅度要大，亦都是2016年8月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亦都称为生产物价指数，用来衡量制造商出厂价的平均变化。如果这个指数比预期指数低，就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反之就有通胀的风险。由于国内外需求疲软，中国制造商为留住市场份额而拉低价格，削减利润，市场缺乏投资。 中国人民币贬值兑换美元破7之后，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人民币的实际价值。专业人士分析说，人民币破7接近长期平均值。路透社在9号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人为压低，实际币值应该是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国际专业人士对人民币币值的操纵空间和机制是进行分析，并得出了上述的结论。分析说，国际结算银行提供的年度资料显示，人民币2018年的实际有限汇率只是略低于过去四年当中的平均值。月份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是比过去10年的平均值高出 4.9%， 比过去15年来的平均值高出 13.4%。 相比之下，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比过去的10年平均值高出 13.4%， 比过去15年的平均值是高出是 10.3%。 实际有效汇率是本国的货币对通胀进行调整之后，对主要交易伙伴国家货币的加权指数。美国一个支持贸易的游说团体表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使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额外成本激增。今年6月总共是支付了创纪录的60亿美元关税，较去年同期上升 74%。 由多个贸易和农产品团体组成的关税伤害美国腹地表示，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即是在今年6月份就使到美国企业支付了34亿美元关税，较去年的同期增加24亿美元，但是美国的进口总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31%， 是75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星期四收到一封来自金正恩，一封是很美丽很私人的信，而且是从北韩直送到白宫，他说两个人可能会再会面。金正恩不满美国和南韩举办联合军事演习，而他自己也不喜欢军演。特朗普并且表示，北韩过去两星期测试的只是短程弹道导弹，而同时南韩媒体报道说，北韩星期五又发射了不明的发射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NBA 旗下的篮球无疆界组织，过去17年以来一直在非洲大陆挖掘并且是培训男女少年的人才。参加培训的女孩子就说，同在美国国家女子篮球协会球队打波的非洲的女球员一起是训练，令他们有信心继续学习打篮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美国篮球协会和女子篮球协会的现任和前任球员，为来自29个非洲国家经过严格挑选的40名男孩和20名女孩提供培训。篮球无疆界培训计划的参与者艾丽斯说，在这里训练使他们受益良多，这个对他帮助很大。他学到了新的东西，使他再次的焕发激情，希望继续前行，成为篮球世界的一员。训练员不单止帮助这些青少年训练比赛，而且亦以身作则。前国家女子篮球协会冠军阿斯托恩迪阿耶说，他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与这些人交流，回答他们的问题，希望能够给予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他们也都能够做到，因为有培养的渠道。篮球无疆界培训计划的参与者凡尼莎说，他们的确是在鼓励凡尼莎他们打球，有了他们，凡尼莎他们就能够真的发挥潜力，而且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取代前者，或者和他们一起打球。组织者表示，在非洲培养女孩打篮球和培养男孩打篮球一样重要。美国国家篮球协会非洲部常务董事阿马杜·加洛法尔说，美国国家篮球协会非洲部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篮球的大众参与，你如果忽略女性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法尔说，他认为女子篮球过去这几年来发展迅速。女子教练说，由于这类的培训计划，非洲大陆的女子篮球前途无量。前国家女子篮球协会冠军阿斯托恩迪阿耶说，情况越来越好，他们还记得他们当年是先驱，现在少年拿到的薪水和各种的福利待遇令人不可思议，所以说情况会越来越好。 被选入参加培训计划的20位女孩说，她们回到各自的祖国后，不单止带去了个人的发展愿景，还能够与她们所在的社区分享她们的经验，吸引其他的女孩也都去追求篮球梦。美国之音记者莎拉伊达卡报道。
生活往往不会一帆风顺，尤其对于那些身有残疾的人更加是艰难。萨巴沙亚汗向我们介绍了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一位律师，他正在挑战那些对自闭症想当然的认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海利莫斯一直对颜色很着迷，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运用各种鲜艳的颜色绘画，现在他的画已经在出售了。记者问，卖画使你感觉怎样？海利说，感觉很好，他可以有机会认识各个领域的名人。海利的艺术是他的众多成就之一，但是他的奋斗精神并不轻松，因为他患有自闭症。患自闭症的律师海利莫斯说，他直到4岁才开始讲说话，他不喜欢讲说话和同人聊天，但是他能够做100块拼图的游戏。他小的时候经常哭闹，他曾经经历过被礼貌的要求离开餐馆，或者在大众的掌声之中被赶落飞机。海莉的父母曾经被告知他很难交朋友，亦都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瑞克和雪梨莫斯将这个消息当作一种挑战。海莉的母亲雪梨说，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直面这一切，他们尽可能的学习。他读了所有的书，买了能够买到的所有资料，即使有些主题未必适合用于他的女儿的情况，因为他必须知道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事情。在语言治疗师和父母的帮助下，海莉在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正规课程，并且最终从迈阿密大学毕业，并获得了法律学位。他已经通过了律师考试，目前在迈阿密做律师。海莉相信他的成就可以改变大众对自闭症患者的印象。海莉莫斯说，公众认为自闭症是一个小男孩，是一个小孩，他们不认为他是成年人，他们认为他是将要进入科学领域或者是技术领域。任何科技和工程技术领域的人，他们不会想到对艺术感兴趣的人，他们不会想到女人，他们不会想到律师。所以海利莫斯说，他是在挑战统计数字，他是在挑战那些黑板的印象，那些需要消失的东西。海利还写了几本书，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年轻人顺利度过大学乃至整个人生。海利的妈妈雪莉说，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为海利感到自豪，他们只是想第二些人知道还有希望。海利通过他的书带来希望，他的艺术和他的活生生例子来帮助大众。美国之音记者萨巴沙亚汗佛罗里达州报道。
七月是参加冠军赛的时候，有一些冠军赛往往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是是否能够上头条对于参赛者来讲并不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这个一年一度的尿布婴儿大赛的最后阶段，比赛在曼克顿市中心一家酒店的大堂举行。这一轮冠军赛将先前的预赛获胜者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只有3.7米长的赛道上比赛。卢卡斯河的父母为他们14个月大的冠军感到骄傲。妈妈伊丽莎白说，
He was a late bloomer starting to crawl, but usually he would come to food, so we just put food in front of him, he'll just...
伊丽莎白说，他开始学爬的时候比较迟，但是通常他会爬着去找食物，所以他们只要将食物放在他面前，他就会直接爬向他们。今天他成功了，蓝莓成功了。尿布婴儿大赛由终身铁人三项系列赛赞助，他们在美国各地举办铁人三项比赛。终身铁人三项系列赛组织者斯科特·哈马克说，这个是一个操纵类游戏，家长摇晃一些东西，希望能够鼓励小孩爬过个毡，匙羹、手机，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什么都可以。激励措施并不一定有效的，在预赛期间，一些选手走神，还有一些只是坐在地上哭起来。 哈马克话：呢个一场缓慢嘅比赛，呢个运动比赛中最慢嘅两分钟，或者唔系嘅，因为仲有一年一度嘅世界蜗牛赛跑锦标赛。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喺英国洛福克郡嘅康哈姆举行。蜗牛喺铺喺台上边嘅湿布上边爬行，湿布上有三个圆圈，第一个到达最外侧圆圈嘅蜗牛获胜。喺兴高采烈嘅观众嘅鼓励下，一啲参赛蜗牛试图作弊，仲有其中一啲参赛蜗牛行错路，另外一啲就保持稳定。比赛紧张激烈，最后系一只叫做萨米嘅蜗牛赢得咗胜利。佢嘅主人玛利亚维尔比话。
I mean, I always believed he had in him from the moment I met him earlier today.
韦尔比话佢意思系佢今朝起身嘅时候见到佢嘅嗰一刻，就一直相信佢有呢种能力。佢嘅星期六一般唔会做呢啲事嘅，或者对佢嚟讲系一个新嘅职业——蜗牛赛跑、蜗牛锦标赛。蜗牛锦标赛证明咗缓慢同稳定亦可以赢得冠军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头三个月，是美国政治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期之一。罗斯福于1933年3月正式入主白宫，这个时候的美国正处于危机时期。全国各地的银行都关门停业，经济大萧条使经济跌到最低点。罗斯福同国会迅速采取行动，帮助那些缺衣少食的贫穷美国人，他们推出一系列经济计划。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些法案和政策，其中还包括著名的二次新政。罗斯福就任总统一年后，美国经济形势有了显著改善，这个毫无疑问。银行开门营业，越来越多的人有工作，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了好转，穷人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处于灾难的边缘。但是美国经济形势还远未达到完美，1000万人仍然没有工作，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只能够靠运气，绝大多数企业主的盈利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度过最困难的危机之后，美国一些社团开始攻击罗斯福和他所推出的经济计划。保守分子率先断绝与罗斯福的关系，他们指责他奉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更为严重的是，罗斯福受到他党内改革派的批评，一些深受选民欢迎的领导人以他鲜明的观点而赢得很多美国人的支持，罗斯福腹背受敌，保守派指责他是社会主义者，而左翼分子就批评他在结束大萧条方面所做的努力不够。罗斯福知道自己必须改变道路。罗斯福知道他不可能重新赢得保守派的支持，因为他力主革新，所以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支持更多新的改革，以期赢得左翼分子的更多支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帮了他的忙。1935年年初，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罗斯福先前的一些经济项目违反了宪法，并下令停止执行，其中包括有关提高农民收入和振兴工业的计划。最高法院的裁决迫使罗斯福推出新计划，尝试新想法。他最早采取的行动是包括：第一， 支持政府加大对供水和电力生产企业控制；第二，工人创造就业；第三，通过一项新的法律确保与联邦政府交易的企业上付最低工资。同时，联邦政府还推行新法，加强对证券交易者和投资公司的监管。而同时，罗斯福开始对大企业提出攻击，他强调民主社会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并警告选民说大企业拥有的权力太大。他呼吁采取新措施来扩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控制大企业。这个时期，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两项法案。这两项法律将改变美国工人的生活。第一项法律赋予工会更多的权利，第二项法律就确立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制度。罗斯福政府早就曾经通过立法支持工会的发展，但是这部法律被最高法院否决。1935年，国会又通过一部新的国家劳动关系法。这部法律创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劳工组织，帮助工人与企业主的谈判。这部法律赋予所有工人建立或者加入工会的权利，要求企业主必须与代表绝大多数工人利益的工会进行谈判。这部新法律第一次赋予工会真正的谈判权利。这个时期通过的另外一项重要法律创立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律要求每个工人和企业主每个月都要向联邦政府交纳少量的钱，作为交换，工人退休或者失业的时候就可以从联邦政府那里拿钱。这项新法律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农民、政府雇员和其他一些团体的成员都不包括在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同样的，这项新法律对已经失业的人来说毫无意义。社会保险体制开始运行后，只有那些有工作但是后来失业的人才能够从政府那里拿钱。但是这项全国性的社会保险法律创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终成为美国人生活的核心部分。在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里面，除了刚刚讲到的工会法和社会安全体系，还有另外一些立法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一部新的银行法赋予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局控制全国货币总量的权力。另外一项法律提高了有钱人纳税的税率。第三部法律限制大企业控制地方电力公司的权利。这些新法律公开地向大企业、大银行和大财团挑战。罗斯福否定那种联邦政府应该与大企业合作的看法，相反，他指责大企业毁灭美国经济并伤害工人的利益。他呼吁国会帮助中小企业和普通的美国民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可能就是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同意联储局主席马利纳·埃尔克斯的看法。埃尔克斯认为经济危机时期政府有责任多花钱，从而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的购买力，促进经济的增长。埃尔克斯认为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开支超出税收是对的。他指出经济的增长会提高工资，增加税收。罗斯福上任后，政府就一直是支出超过税收，但是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认为这个只是为了能够结束经济危机的权宜之计。但是埃尔克斯等人对罗斯福说，政府开支超过收入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坏事。英国经济学家海恩斯发表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亦支持这个观点。 因此罗斯福同佢嘅高级顾问亦开始接受呢一个新嘅理念。罗斯福刚刚上任时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历史上著名的新政，而这个时期他所促成的种种变化就被后人称为二次新政，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法律，例如国家劳动关系法和社会保险法。罗斯福开始接受预算失衡，亦成为美国此后奉行赤字预算所迈出的第一步。美国联邦政府赤字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的越南战争时期急剧上升，成为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世界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美国民众推选罗纳德·里根做总统，部分原因就是希望他能够设法使联邦政府预算得到控制。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想法，认为预算赤字是战胜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所必须的。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上完美国历史堂，两个人正在讨论上课的内容。在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out to get someone 以及 go to bat for someone。
Hey 李华， did you notice how Professor Smith kept asking Mary really hard questions? He really seemed out to get her。
就是啦，我都不是几安乐啊。Smith 教授好像故意为难 Mary， 他问他的问题边个都答不出啦，真是奇怪啦。诶 ,Larry, 你说教授 out to get her, 咁即是咩意思啊？
If a person is out to get someone else, it means that he has a grudge against that person and wants to hurt or embarrass her.
Out to get someone 就是故意令某个人难堪，跟他过不去。但是 Smith 教授和那个女同学有什么过节，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呢？
I heard that a student complained about Professor Smith to the department chair. It's possible that she was the one who complained, and now he's out to get her for it.
哦，你怀疑 Mary 在系主任那里表示对 Smith 教授不满，所以教授现在要对付她。哎呀，如果跟教授不啱，故意跟你过不去，那真是惨了。
Yeah, I can imagine that it's stressful.I've never had a professor that was out to get me, but I had a classmate that was out to get me once.
真的？你那个同学为什么跟你过不去啊？
Well, I asked out the girl he liked, and she went out with me. He was so angry that he was always spreading rumors about me. He even told the girl that I had another girlfriend.
这样都不可以怪你的。那个女仔愿意跟你约会，她就算喜欢那个女仔，都不应该散播中伤你的谣言。咁个女仔信唔信佢讲嗰啲谣言啊
？Of course not. She knew he was out to get me. Have you ever known anyone who was out to get you?
我啊，我都有过呢一种唔愉快嘅经验。我以前嗰个同屋时时特登洗咗人哋俾我嘅电话留言，特别系一啲重要嘅信息。你话呢啲唔系特登整蛊我咩
？Yeah, she really had a grudge against you after you asked her to be quieter when she came home at night.
就是啦，自从我叫他晚头回来不要那么大声之后，他成日就跟我过不去了。这种人真是野蛮的。我真是不敢信 Smith 教授居然会当着全班面闹 Mary 蠢啊。
But did you see how that other student went to bat for her? He told the professor that his behavior was unprofessional in front of everyone.
是啊，那个男同学真是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敢企出来指责教授。但是这个跟 bat 有什么关系啊？ bat 不是球棒的意思吗？
That term comes from baseball. If you go to bat, B-A-T, for someone else, it means you stand up for them and defend them.
Oh, go to bat for someone 就是替某个人抱打不平，就好似那个男同学和 Mary 出头，站出来批评 Smith 教授一样。
Exactly. Can you think of a time that someone went to bat for you?
有一次我踩单车被一个开车的人撞到，那个人还怪我，说是我的错。不是你站出来帮我忙吗？你为什么不记得啊？我记得你还叫了警察。You really went to bat for me.
Oh, that was nothing. I was just helping you out. I'm sure you would have gone to bat for me, too.
那当然啦，朋友有难，我一定会拔刀相助，同你出头的。诶，还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在考试那阵偷看我的考试卷，还跟教授说我是我作弊啊。
Yeah, I remember that.
你为我抱打不平，走去跟教授说你看到那个女仔偷看我的考试卷。
Well, that was true. I did see her cheating.
Larry, 我真的要多谢你，你都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天你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out to get someone。意思就是指故意和某一个人过不去，令到他难堪。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go to bat for someone， 就是替某个人是抱打不平，为人出头的意思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